那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九节。Scripture reading taken today is from 1 Peter chapter 1 verses 6 to 9. 那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弟兄姐妹们请。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我们读经到这里。
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但愿主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更认识他，更爱他，并且也更敬畏他。我们相信我们都要经历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好，我可不可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请坐在我左右手边的人坐来中间，因为待会我们分饼的时候跟杯的时候比较快比较容易，因为今天人不多，坐中间，往中间来坐好吗？移到中间来，来红红移一下，移，因为待会我们要分饼跟杯比较快。好，谢谢。好，谢谢你们。 OK，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来，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过去这一年，你让我们经历有低谷，有高山，你也保守我们，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是那充满恩典怜悯的上帝。因此主，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面前，当我们在寻求主你的帮助，要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愿主你扶持，愿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恭恭敬敬的来聆听你的话，并且抓住主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主你是那必然会看顾我们、扶持我们到底的上帝。主，我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愿主你做引领安慰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谈到你们要喜乐，在新的一年你们要喜乐。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必须老实说，我挣扎很久，并不是因为我挣扎要告诉你们喜乐的信息。我挣扎很久是因为在这篇信息里面，他一定先谈到试炼， alright, trials。在试炼是没有人喜欢去经历的事情，没有人喜欢的。试炼是什么呢？试炼就是说，你们会在生活，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会遇到许许多多诸多的挑战，或许是过去你没有去经历的，或许你曾经经历过，但是呢，是你所要面对的，或许是更大的、更艰巨的一个环境，更困难、更挑战。哦，我挣扎很久，因为什么要挣扎很久呢？并不是因为我要否认试炼的事实，乃是因为今天是年初二，通常年初二大家要听好一点的东西，比较轻松的东西，但是我在想怎么去轻松起来，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试炼的真实性，但是让我们今天从信息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事实。更大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哦，那个才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开始，一个源头。 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安慰。All right? 所以这是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如何来安慰我，也求主也赐给你们一颗喜乐的心。好，我们就今天我们来谈，我们如何能够喜乐起来？因为第六节这里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那该如何在一个充满试炼的一个环境中能够喜乐起来？当彼得写这封信给教会的时候，他们的确是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叫他们感到难过的一个环境。或许在新的一年，我们都会面对一个越来越混乱的世界。真的，你看我们的世界今天是越来越混乱的， All right? 是很可怕的一个世界，而同时也是一个面对要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放纵的一个世界，放纵的文化， All right? 放纵的文化正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你们有孩子的，你们一定会很关心你们的孩子，抓得紧紧的，我的孩子如何去面对这一切。而同时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夫妻的婚姻有些时候会变成恶劣， All right? 夫妻之间，同时在教育孩子上面也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有许多的软弱，软弱还不只是指那些却讲纯正真理的教会而已，软弱的教会也包括今天很多基督教的教会，福音的本质是在变当中。而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往这样的教会去，这个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世界。那这些都是试炼，而同时我们或许在新的一年，我们每天看报纸，最近尤其是最近或许还有新的裁员的事情。那当我们看到面对将来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试炼。而我也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不佳，因为我们都在老年化，我们每个人都在老化，不只是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的还有甚至老年人，我们都会有身体越来越不佳的状况。而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家人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在跟我分享，他大我11岁，他的眼睛每两个月要去打针，然后呢因为他的如果他不打针，他就会失明。而看来我们家里有一个遗传，就是要不就是眼睛不好，而要不就是你的肝不好，而这是我们家里要注意的。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喜乐起来？但是圣经却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但是这句话好像不太现实，不太实际，因为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能够喜乐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给当中的像教徒还有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正在面对受苦的事情，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一个诸多挑战的环境，信仰上面带来许多的逼迫，他们有面对政权所带来的逼迫，社会上高找工作也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今天的基督徒你失业了，你可能你会被裁员，但是很快通常我会发现很快的我们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在彼得前书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工作不属于你。All right? 那面对这样一个待遇的时候，他们的更糟糕的就是当你没有工作，你面对家中有许多不幸的家人，他们一定会责怪你，为什么你还是基督徒呢？家里不用吃饭吗？为什么你上帝跑去哪里？所以家人会对他们许许多多的压力等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问信徒该如何喜乐起来？的确很难。我们为什么觉得很难呢？因为在我们每次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说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年年平安，国泰民安。当然我也要，真的我真是要这些。但是以上的贺词，这些 New Year Greeting, 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你再注意一下，有什么共同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从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一直到国泰民安，他们有一个喜乐的基础，环境。所以环境就是说，如果我有了恭喜发财，如果我有了钱财，哦，我就喜了；如果我有了健康，我就喜了 ，right？ 对吗？如果我有了一切都顺利，照我所愿的话，哦，我都会喜了；如果我有年年都平安，大人小孩都平安，当然我们都会喜了；如果国家安居，大家安居乐业，我也会喜了。这是环境，一切都是以环境为什么主要的基础。当然我不否认，当这一切都发生的时候，当这些环境的因环境的事情而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喜乐。但是这些喜乐的根基是不稳固的，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根基是不稳固的，而这些东西虽然会给你带来短暂的喜乐，但是它是很短暂的。然而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为一个基础来建立我们的喜乐。我们已经度过这样的日子好多年好多年。所以今年的农历新年不外的，我们昨天去拜访我父亲的时候，哦，好多亲戚朋友来，我们都在讲这些话，我们已经很习惯了。难怪我们的喜乐会很快的因为这些东西逝去，这些环境一改变，我们就好像没有喜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该如何喜乐起来。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方面。第一，我们会面对试炼 trials， how to stay joyful or how to rejoice in trials， 在喜乐炼试炼中我们该如何有喜乐，同时我们也如何在爱中所带来的喜乐。什么是爱呢？爱什么啊？这里我们会谈 alright。 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该如何得到一个永远的喜乐。 OK， 好，试炼中的喜乐，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几节？第七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虽然它只是几节而已，六节到第九节，但是你要注意哦，有个东西就是你要注意，他每次讲他的经文里面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它有什么关系？打个比方，当这里说你们啊，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信心经过试炼。OK， 讲到这里之后呢？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到底这几句话前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前面说有试炼你会难过，可是来到经过试炼之后呢，就谈到说耶稣显现的时候会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谁到底在这里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是上帝吗？还是你？还是你这个暂时经过这个试炼难过的人，将来你会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到底他在这里是指谁？明白吗？所以你要看他的前因。Alright， 好，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向我们的信心跟信仰带来挑战的一个试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试炼，你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怕什么？每个年龄都有面对不同的试炼。学生，他们来到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课程、新的同学、新的教师、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学习的压力，他们会怕。 但是你要问，到底他们怕什么？当我们在面对世界不断的在改变、混淆的时候，很多东西好像讲不清楚，明天马上会改变的这种环境底下，你到底怕什么？我们到底怕什么？或许我们怕的是我们抓不紧，我们没有东西抓，所以我们很怕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明天面对裁员的片刻，你除了你感到生气以外，你到底还怕什么？裁员如果裁到你，你怕什么？你可能怕没有工作，接下来我的储蓄能够顶多久？然后接下来储蓄如果可以顶半年，我可以再去找工作，但是会不会半年过后我还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哦，你会想这些。我家中的孩子吃很多，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当我们面对病痛跟身体老化的时候，哦，我们在怕什么？这些你们都要面对，我都在面对。哦，我怕什么？我告诉你份最近我的一些思路。那我的身体应该是有 IB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s, 就是说肚子会胀，你吃什么吃不对东西你都会胀，胀的时候很辛苦。所以到底我怕什么？我花了好多时间在挣扎。首先我在等的是什么？我很怕等待医生的报告。到底医生会跟我讲什么？他会带来怎么样的消息？那我也问我自己，我怕死吗？ Right? 死之后你要处理什么事情？哦，我在想这些。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处理我家里面的产业。我产业不是说很多啦，但是我还去想它，真是。我想到我的玩具哦。我怎么分呢？分给谁哦？我想到我的 Brompton 哦。然后我想到我所爱的家人哦。一定有不舍的地方咯，我怕离开他们。我也怕的一件事情，哦，我所爱的教会，哦，这样快就要分手，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要去做，上帝。我很怕的就是我无法放下这一切。然后我就想到说，如果生病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是不是我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单独去面对这一切？哦，我每次在想这些。我也怕，如果将来情况不好的时候，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虽然我是一个牧师，明白吗？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会不会上帝到头来是让我单独去面对这一切？哦，我都会怕，我想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也在等医生的报告，我相信你会想这些，很自然的。所以彼得在安慰信徒们，是的，他说我们在面对试炼，他说这些试炼不是假的，这些试炼是真实的，所以他才说现今在各种试炼中 It's a realityTo undergo trials, 现今，并且他也说，现今经过的时候，你们会难过，所以难过不是因为哦，我只是假设的难过，是真的你会难过。你想到太多太多东西的时候，你会难过。所以难过的时候，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试炼。但是彼得提醒弟兄姐妹，提醒今天的信徒一个更大的事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上帝。所以因此，当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读第三节到第五节，因为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谈到什么呢？第五节，尤其是第五节，他说来，你读第五节，一二三，就是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信，你因信 by faith 相信什么呢？上帝能力保守，这句话很重要。上帝能力保守，然后呢，保守我们怎么样呢？你必然，你一定，你一定，你当然会得着上帝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你怕什么？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彼得在提醒我们，首先当你在面对试炼这个 reality 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做的，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的本身身上，定睛在神的爱子的身上，单单的来相信他和信靠他。 That is the very first thing you ought to do。 上帝要我们单单想到上帝本身，想到爱子耶稣基督，想到他，并且要我们来单单相信和信靠他。为什么他要我们去想这些呢？想到耶稣基督，还有上帝本身呢？因为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讲一件事情，讲到一个现实的事情，就是现真实事情，就是神是那位唯一为我们预备救恩，神是那唯一为使我们复活，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复活，使重生，使我们，使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使我们来相信神。并且这位神也是会在任何环境里面会亲身引导我们的那位生命的主，他会扶持我们，无论我们要面对这试炼多久，他会扶持我们，并且一直到有一天接我们回天家。第五节，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句话是指现在，无论你活多久，上帝的能力会保守，直到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得着预备，上帝为我们说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所以，因此，彼得说第六节一开始，因此你们要什么喜乐。我们有一位如此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彼得不断的鼓励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的教会，还有今天的我们，不断的回顾，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试炼，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断的回顾上帝过去在你身上的恩典，过去一定有的。第二，你要同时也要数算如今上帝在做的事情跟恩典，把你的焦点转移，不要只是定睛在你所面对的试炼上面。无论你是学生，你是中学生，或者是你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在找工作的人，你要数算上帝如今在做的事，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你感恩的，一定有。接下来你要特别留意上帝还会继续赐下恩典，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the grace of God 一定有。所以 有一阵子我胡思乱想，我想太多，没有办法安眠睡觉，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焦点是停留在现实生地上的事情太多了。哦，我忘记了抬头看，我忘记了那主导一切的上帝，我忘记抬头看。所以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所以我祷告，我又这些想，然后过后就慢慢的睡觉。突然间有一首歌进入我的脑海里面，耶稣爱我完不错。哇，这首歌是儿童的诗歌， 耶稣爱你，还不错。哦，那首歌听进了进来我脑海里面，哦，那个时候我就马上睡觉了。上帝透过彼得提醒我们，当我们去面对试炼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去经历试炼。第一个原因，他提醒我们试炼是必须的，也是暂时的，虽然它会让你难过一阵子。为什么它是暂时的呢？为什么彼得说这是一个短暂的事情呢？他怎么知道呢？过去你所面对的事情是一年半载，我不懂你会面对怎么样的试炼，但是或许是一年半载。你说一年半载怎么走下去？你怎么可以说是短暂的呢？好，罗马书来一起读第八章第十八节，一二三。是的，这里有两个对比，现在的苦难 ，OK， 现在跟什么对比？将要，将要是指永恒、永生 ，All right， 现在是短暂的，将来永生里面它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无论我们今生我们要面对多长的事，但是若跟永恒比较起来，这就不算什么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二，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点事情，就是苦难还有什么荣耀，这是第二个对比。如今有苦难，如今有试炼，但是将来有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彼得说，是的，有暂时的苦难，你会难过的，但是这一切都是短暂，同时将来所得到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这是第一个彼得提醒我们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试炼呢？因为试炼是对我们有益的。如何对我们有益呢？我们是否要问，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论在面对怎么样的试炼，首先你要问的是，这个试炼如何能够让我的信心比以前更坚强、更圣洁、更真实？包括牧师在内，你们是否有察觉到，虽然我们可以信主好多年，但是我们的信心在很多事情上面只是停留在知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显得不够成熟。当我们在谈一些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弟兄姐妹们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可以想到，很快的用经文丢出去。那我不是说经文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还显得不够老练跟成熟。这段经文怎么用？这段经文真的是如此的能够帮助对方吗？哦，我们要问这些问题。信心，很多事情信心是要经过一些事情，我们才看到上帝的话语的宝贵跟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必然会借着这些试炼给我们带来许多属灵的益处，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我学到好多功课，除了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好以外，我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的信心的功课。我的信心，我发现到我的信心好多时候会随着身体的好坏起伏不定，好像 stock market 一样 fluctuate 很快的。我会更明白，后来我也学到一个功课，我的功课就是说，我更明白一个人，当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在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他们的内心的世界我更明白，他们所害怕的，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挣扎的地方。哦，上帝在教我如何去更体恤身上有病痛 的人。哦，感谢主。上帝也教我一些另外一个信心功课，就是学习把这一切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现实地上的试炼，抬头看，不断提醒自己抬头看。抬头看什么？不是看风扇，抬头看掌管我们万物的上帝，把这一切交托给那个掌管唯一掌管一切的上帝，唯一他的掌管一切，没有别的，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学校的老师好不好，不是你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也不是那个医生好不好，我们要交托给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哦，你要学这个功课。我也学到一个功课，更加的珍惜当下的服事的机会，更好的去爱你爱的人，还有旁边有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哦，你要以这样的信心去爱他们。同时上帝也教导我们，也教导我至少如何更珍惜与人分享上帝的爱跟传福音的机会。真的，上帝也教导我们，也教导我再回想起来，哦，这人的生命真的很短，你可以活到90岁生命很短，你可以活到70岁生命很短。我在想，如果我活到70岁，我只不过剩下11年，我11年很快就到，生命真的很短。我上帝让我好好的看待生命，让我们发现到，哦，真的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抬头看的时候，除了看到上帝在掌管一切的时候，我就想到，哦， yes, it's beautiful, 很快的我要可以见到这位主耶稣基督。我可以看到我的母亲，我可以看到我的曾祖母，我可以看到还有一些许许多多的圣徒。哦，我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我会留下我们的家人。哦，看到那一切，我心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也同时也发现到，以信心的来看待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政权，今天的世界的一切，也不过一下子就会转眼什么成空。信心的功课，试炼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想，到底我的信心是在哪一个阶段。感谢主。试炼好是因为第三个原因，试炼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为什么彼得在第七节这里说，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呢？这里所讲到的得着称赞荣耀的和尊贵，不是指你，也不是指我，乃是指耶稣基督。虽然今生我们在面对一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会软弱，甚至于我们会埋怨，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二节，就是刚才孙长老有读的，就是他说被杀的羊羔是什么？是配得什么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他为什么讲这被杀的羔羊配得这一切呢？因为在任何事情，我们所面对的大小事情，试炼上，无论是国家事情、个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等等，上帝主耶稣基督有全能，有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还有荣耀。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我们必须去经历。到头来我们只会不断的赞美这位上帝，虽然今生我们可能不明白。这是喜乐，喜乐的源头，因此你们要喜乐，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我们也别无其他的安慰。所以试炼中的喜乐，抬头看，上帝在掌管。抬头看，那你会发现，上帝要教你如何学习一些功课，同时也学习如何去感恩，并且将来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有些荣耀，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力量、尊贵、荣耀等等，你或许会在今生看见。但是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那个是无法叫我们想象的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画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件事情，你必须先相信神。有了上帝，你相信有神，你才会去顺服他，顺服在试炼中你顺服他，顺服他之后你才会怎么样感恩。你绝对没有办法感恩，当你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绝对没有办法感恩，当你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所以你必须先相信神，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你谦卑下来寻求他的帮助，接下来你会慢到有许多事情可以感谢上帝的。试炼中的喜乐就是如此的来。第二，我们来看因爱所带来的喜乐。来第八节，一二三，好，第八节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前面讲没有见过，然后接下来说虽然不能看见他，然后后来又讲说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了。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前面讲这个不能看见，虽然你没有看见，你无法看见，然后但是接下来就讲说你会有，你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了，什么关系？彼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彼得是在告诉我们三个字，往前看。什么意思？往前看不是说你看前面的道路，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今生无法亲眼看见上帝，也看不见他，但是彼得请提醒我们，你往前看，将来你一定能够亲眼见到那复活的主。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那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的意思。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明白吗？好，所以彼得说，你们现在以信心去爱和相信这位看不见的神。哦，你以信心去爱和相信那看不见也无法看见的主。哦，这句话是一个颠覆世界，颠覆世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告诉你，你要看见的东西，你才能够去爱。你要摸得到的东西，你才能够去相信。不，彼得是在说，彼得是在称赞当时，称赞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像彼得那样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那荣耀的样子。只有彼得，还有谁？还有谁？啊？还有谁？雅各，还有呢？还有一个，约翰。那除了这三个人，这些彼得所写的书信的这些教会信徒们，他们没有见过基督登山变相的事情。然而这些人却依旧以极大的信心，不但接受彼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 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甚至依旧的愿意赔上生命去爱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切信他。这句话是一个赞美，称赞他们的话。今天的信徒，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如何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透过上帝的道，透过圣礼、洗礼、圣餐，透过信靠圣灵，我们才能够相信他爱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这句话也是针对我们所说的，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却爱他，虽然没有办法不能看见他，我们却信他。哦，主耶稣基督，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一定会讲这句话。他说什么？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是什么？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失恋的时候，让我们来相信，来爱这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如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徒？我们就好像新娘，做过新娘的，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新娘在教堂外面，在等她的父亲把她牵进来，对吗？进来她见到谁？不是牧师，牧师不是他要见的人，是谁？新郎。那你可以说，没有啊，新郎他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怎么可能会期盼见到这个新郎呢？不要忘记，只有在那个场合，新郎是打扮的最漂亮的新郎，平时都是穿本没有料的，穿拖鞋的那种 ，right？ 但是那个时候的新郎，是穿着很端庄，是最帅、最美、最充满荣耀的那个片刻。所以新娘走进来的时候，她一定是很期盼，哦，我的新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郎。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信他，却爱他，我们将来我们所见到的这位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还不够，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会是很兴奋的。哦，真的，当我们离开这世界之前，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哦，我要见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每个人都要去天堂，但是天堂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不是天堂。你问今天的所有非基督徒，他们要去的地方也是天堂，不过他们所去的地方没有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天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在这个试炼当中去爱、去相信这位看不见的主呢？当我们以信心的来去爱和相信这位看不见的主，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听他的话，并且从他的话里面得着安慰，我们才能够得到将来的大喜了。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了。所以第二，将来你要得到大喜了，这个大喜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好，首先你或许会问，我们如今都已经活在一个非常难过的日子，或者在新的一年你会面对一些试炼，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一二三。 是的，耶稣基督面对许许多多的试炼，而最重要的是十字架，最重要的是他要面对人的羞辱、撒旦的攻击。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忍受，他之所以能够轻看这一切，是因为他做出一件，他定睛在一件事情上面，前面的什么？前面的摆在他前面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这个喜乐乃是他看见的喜乐，是父神要如何借着这个十字架所忍承受的羞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承受的羞辱和所承受的那个死，来拯救许许多多的罪人，包括你跟我在内，归向我们的父神。而不只是这样，他还看见的喜乐是罪人不但能够与神和好，如今他坐在主坐在父的右边的时候，宝座的右边的时候，圣灵就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引导他们，改变他们，不断的与他们同在。他看到的喜乐是，我信徒许许多多的罪人如今成为了上帝所爱的子民，这是喜乐。不只是这样，将来上帝也要在天上新天新地得到最大的赞美、最大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看到的喜乐。好美的一个场合，好美的一个图像，好美的一个现实的事情。他看见这喜乐，所以他才能够去忍受他所面对的试炼，并且胜过他。所以信徒们，我们也要如此的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如何的定睛在前面的喜乐。哦，最近我每个星期二我都探访孙丽晶姐妹。那孙丽晶姐妹，孙丽晶姐妹，你懂，那七十岁的老婆婆，拿着拐杖，会驼点背的，她有糖尿病的。哦，每个拜二跟她查经。上个拜二我们，前个拜二，前两个星期我叫她唱一首歌，很短的一首歌。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这首歌我叫她唱。很短的，我为什么叫他唱这首歌？因为他认识字不多。你讲经文，我其实每次他跟他查经，我都要读两节，然后跟他解释，用比较浅白的话跟他解释。他听进去了，感谢上帝。他不只是听进去哦，他现在祷告是向三位一体的上帝祷告。他不只是祷告，同时他也愿意一步一步把所学的功课用在祷告里面。然后我要帮助他更认识上帝的话，叫他唱诗歌。所以你知道吗？这位老姐妹，她拿着我给她的那个诗歌，我印打印给她，她每天就拿去楼下问人家这个字怎么读。每天，人家就问她的朋友就笑她，你有没有搞错？你这么老了还学什么歌？还唱什么歌？还学什么字？你都不认识字，都没有读过书。她说不，我是基督徒。主耶稣真奇妙，他学了这六个字。主他认得，耶稣他不认得这两个字。真奇妙他不也不认得。他学到了六个字，现在主耶稣真奇妙。后来他也学到主耶稣我救主，他学到这九个字了。上个礼拜我教他眼曾见耳曾听六个字。哦，他说好，我去学。每天他去楼下运动的时候，他拿着那个诗歌纸读。感谢主。我问他，你有喜乐吗？为什么你说耶稣基督救主真奇妙？哦，他说原谅我，他当然他不会讲赦免。他原谅我喽，他没跟我说，他已经原谅我喽。哦，后来以后会怎么样？哦，以后我死了我会去天堂。天堂你会见到谁？我要见主耶稣。他说天堂好，耶稣原谅我了。 那里还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讲。那里还有什么？他说将来啊，我就不用拐杖，他讲。我现今还有糖尿病，他的脚趾已经割掉三个。他说我将来啊，我跑比你快，他讲。OK， 因为他全跑，说我应该有脚趾，全部脚趾会出来了。他说我很想见主耶稣。所以其实我每次去跟他查经的时候，我看到他改变。从以前不听圣经，不读上帝的话，不除偶像，不来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要我们去回想如何去继续的去爱这位，相信这位我们看不见也无法看见的主耶稣基督呢？第一你要想的是，主耶稣不就是我们的救主吗？他如今不是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吗？他一定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是一个大祭司，常常为我们祷告。第二，我们要回想，这主耶稣基督，当初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他当作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至宝吗？是的。他一路来都是我们生命喜乐的源头，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必是如此。为什么主彼得说你们会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呢？这里所指的大喜乐是指信徒。我们之所以会有大喜乐，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是因为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因为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我们甚至真的会有感谢主，大大的来感谢主。虽然如今我们或许不太完全看到这个，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空闲着，他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你会感到惊讶，这位牧羊人竟然不断的在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群。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亲眼看见他主的荣美，主的荣光，主的圣洁，你会感到震撼。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到非常感到庆幸，因为圣灵不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一生来爱他，来向这位我们看不见的主。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这里说你们会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你们愿意来见主面吗？我相信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是他，无论我们是先离开世界，灵魂见主面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会跟彼得看到主耶稣基督登上变相一样。我什么都不要，我哪里都不要去，我就是要在这里单单的来敬拜我的主耶稣基督。 I'm sure 喜乐，这是大喜了，我们感谢上帝。最后第九节，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无论是信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的喜乐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华人，我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什么环境。前几天我带我太太去买花，在 Tiong Bahru Food Market 小贩中心楼下有这样的一个 Wishing Tree， 叫什么 Wishing Tree， 叫许愿树。这我就只走前面去看，那边有许多人许愿 Wishing Tree， 他写 Wishing Tree，请保佑我的家人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发财等等，国泰民安，有些人写国泰民安，很多都是类似的东西，每次写 wishing tree， 我在想 wishing tree 是什么。然而感谢主， 前几天孙长老分了一个每日灵粮，他分享了一个 John Piper 讲一句话。John Piper 说，你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勇敢相信神、爱神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他说我们都需要认真思想，上帝预备给我们的大赏赐是超过世上的一切。那你可以从世上里面得到你要的东西，但是神所给予的是大过这一切。他说我们要认真的思想这一个，否则我们会像世界的人一样贪爱这世界，像其他的人一样生活。这是 John Piper 的提醒。他还说，若我们与这世界的事物会不断的在驱动改变的世界的事物相比，能够有这位永不改变的神是多么的美好，永不改变的神是多么的美好。他说你想一想，金钱、性、权力等等都跟死亡有关系。当人死了之后，他们的每一样东西都会随着死亡而去。但是只有信徒有一个东西你永远不会失去，上帝的恩典，神在今生给你的恩典，还有主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这个绝对不会失去。最近我读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在美国，他说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说我过去是 CEO， 是总裁，我有很多的高职位，但是就在我面对死亡之前，我深深的感受到 CEO 不是什么了，不算什么了，我有地位也不算什么了，金钱也不算什么了，那个时候我就失去所有的一切，失去这一切，失去了，只有一个东西随着我而去，神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还有主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我唯一所拥有的，从今生能够经带到永恒里面。大喜了，上帝的赏赐是永久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 John Piper 说，我们的喜乐是永远的喜乐，从今生到永远。神永远若跟世界上 的其他的神明比较，所赐给你的、所赏赐 的比较的话，神永远都是得胜的那一位。你们有上帝的赏赐吗？你们有这永远的喜乐吗？你们必须从在新的一年，从这花花世界里面苏醒过来，不要再沉迷这世界上所给你的假的、短暂的喜乐。我们要看见上帝，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爱他。无论上帝给我们有多久的生命，我们要以他什么为乐。求主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主，无论我们今生我们是做什么工作，我们有存活多久，而主你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永远看顾我们的主，保守我们到底的主，将来让我们得到永远喜乐的主。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的爱你、尊崇你、敬畏你、相信你，直到我们见主面。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立备心。